婚礼之后，
爱情的下半场
变幻莫测，
充满挑战。
也许
结
婚
后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天壤之别的性格，
原来
性格不
合真的会有问题。
哎，
到时再说吧。
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，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，独特的喜悦和哀伤。
婚姻生活，此一时风平浪静，彼一时怒涛万丈。
幸
福的婚
姻
不
是没有冲突的，
而是
有
能
力
解
决
冲
突。
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
二人
劳
碌
同
得
美好的果
效。
夫妻
是一起承受
生
命
之
恩
的，
爱到永远。
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，您好，我是肖佳丽，在这儿为您主持婚礼之后节目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在婚礼之后节目里边呢，仍然有我们的一位来宾，我们的好姐妹小燕在这儿。小燕您好。
您好，大家好。
那朋友们，在婚礼之后的节目里边呢，我们常常跟大家分享一些信息，而这些信息呢，我们希望可以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听众朋友，可以在婚姻生活中再加油，再求进步。因为婚姻生活啊，它是一所学校，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。那小燕你知道吗？今天呢，我选择的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哦。这是说到有一对夫妻，他们结婚50周年了。50周年是一个金婚纪念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婚姻里边的男主人翁就是一位牧师，他结合他的婚姻生活，然后呢他就找到了圣经里面的一些个劝勉，有10句话都是出自圣经里面的。原来这10句话呢，就是他实践在婚姻生活里面的，然后呢他把这个秘诀跟大家分享了。那我觉得，
所以他这50年的婚姻可以这么好的度过哈，就是他的这个经验之谈。
是，那我们知道呢，一段婚姻中不可能没有风浪的，对不对？在有风浪的时候，在有矛盾冲突的时候，用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应呢？这个就是秘诀了。是吧？那好，我们可以看看幸福婚姻的秘诀第一条。这里说到呢，夫妻两个人绝不在同一时间生气。
这个不容易哈，
是不是？通常我们的人性呢，就是他生气了，然后会引发我们会有
条件反射，
对，更有怒气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就是说到两个人不要在同一时间生气。如果
这个很重要，
夫妻两
个
人
一个巴掌打不响，
对，有这样子默契的话，那么肯定那个火药味儿就不会就喷出来了，
对
吧？
对，这个两个人一起生气啊，就好像这火上浇油，越烧越旺。那么如果一方生气，另外一方可以镇定，这个先不生气的话呢，这个生气的一方也很快就降温了。
是的，其实呢，这位牧师呢，他所说的这些个一条一条的秘诀呢，都有圣经中的话语作为依据的。因为我们这些个属于血肉之躯的人呢，的确不容易做到，对不对？那么圣经是用什么话语来劝勉我们不要在同一时间生气来发作的呢？小燕帮我们念念诗篇37篇第8节好吗？
好。这个经文是说到，当止住怒气，离弃愤怒，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。
这是很好的劝勉哦。
对啊，
止住怒气。
心怀不平的时候真的容易作恶。
然后你看哈，他这里说的很有步骤哈，止住怒气，然后离弃愤怒。
嗯，
因为你不止住怒气的话呢，会火上浇油，越来越生气，然后接着会有一些个啊，我们说生气是一种心理的反应，但是发作起上来呢，后边有一个动作，接下来就是以致作恶，对不对？
嗯，
那如果你在这个作恶的动作之前先止住了心理上的这种啊不平、怒气、愤怒的话呢，那后边呢可能就没有这一系列的动作了。
对，你提醒的非常好。那么真的是先把怒气止住了，降一下温，然后呢这个愤怒的心态你再离开了，又降一降温，最后连心里边的不平之感也要把它放下。
嗯
啊，这个时候你要想做出一些上帝不喜悦的事情还都很难哦。
是的，有一位长辈他跟我说，也是他的经验之谈呢。他说每一次吵架的时候呢，都觉得自己很幼稚。他说很好。在我吵架的时候我觉得很幼稚，不是说吵完架之后我觉得很幼稚。
嗯，
那我就是说，那么这个关键在哪里？他说我吵架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很幼稚，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又不是我的敌人，这个人我还是要跟他过下去的，我何必那么狠去说那些个发泄，那个就说那些狠话呢？
嗯，
我又不是说从此跟他不再见面成为陌路，我还是要跟他过日子过下去的。所以我想说一些个不好的话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起来不要那么幼稚了，这个人还是我的伴儿，所以就会撤了，自己就会撤了。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心理的这个调节。那接着下来呢，这个金婚，一个婚姻很成功的50年的一对夫妻呢，他们分享的第二条秘诀呢，是说到很有意思。他说，除非房子着火了，否则绝不要向你的配偶高声喊叫。
哇，真的很不容易啊。
他形容的很好，是不是？
啊，除非这事情大到房子着火要救命了，要逃命了，否则的话呢，声音的音量不要搞得那么高。
对，因为我们的声音呢，尤其是一高声喊叫的时候呢，真的是让人的心里面就是很不舒服。
嗯，
是吧？
这个我觉得有一个经验很有意思啊。你知道香港有很多的印尼的到香港来做这个家庭助理的工作的人。
嗯嗯，对
啊，对了，那么以前我就接触到一个他当怎么说呢，我们中国人有些地方的人，他这个语言特点呢，个性啊，他是说话声音很大的。
对，
而且呢那个语速是很冲的，夸夸夸夸很快。
嗯。
那么这个印尼的工人来了以后，他就觉得在这个家里面，哎呀，他觉得很不舒服。为什么呢？他就是他说在他的家乡，说话声音大，是很不礼貌的事情。
是。
所以呢，他们夫妻哪怕要吵架，都不在其他人面前，不在家里人面前，不在小孩子面前啊。
嗯，
他要自己关了门，在房间里面去说，而且那个说的方式好像是比较商量对谈这样子的，就不会提高音量来说这个问题。
嗯，
因为当你一提高音量，在他们家乡人的这个观念当中，这是一个极大的事情，
哦，
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状态了。
哎，就跟这儿讲的一样了，严重的状态才会高声喊叫。
而且他会觉得你对别人说话声音大都是很不礼貌的。
嗯，
所以他就觉得，哎呀，怎么你们家里人说话，一直声音都这么大呢？他很不适应。
嗯嗯嗯，所以呢，我们看到哈。这个除非是非常严重的事情，否则绝不向配偶高声喊叫。那我就回想到呢，很多夫妻呢有事没事都大声喊叫， 因为我刚刚用说回想，为什么就要用回想呢？最主要是说，我记得小时候呢，有些邻居啊，他们的这个夫妻的相处的方式哈，是比较奇怪的，就是喊过来喊过去那样子。
嗯，
像你刚刚说的，别人听起来好像是在吵架，其实那个是他们的一个沟通的方式。
嗯嗯。
但是这个方式说，除非两个人有默契，
嗯，
否则的话，如果两个人没有默契的话，这个声调高的时候呢，或者是语气不好的时候呢，的确会惹起争端。
因为在听的这一方啊，他会听到好像觉得对方对他呼呼喝喝，
对，
好像这个身份和地位上面被降到很低，
哦，
那个感受呢好像受伤害一样。
嗯嗯。
而且呢，有的人呢，他的这个耳朵啊，
嗯，
对这个声音的这个质量是很敏感的。
嗯，
他听到这个声音的这种语气呀、语调啊、这个气氛，这声音营造的气氛呢，他会很敏锐的反射到自己的这个脑子里面呢，会用这个方式，他是来感受、来判断对方的用意。
嗯嗯。
所以呢，当他的感受不好的时候啊，这种人他就很容易感受到是被对方伤害。然后，如果他当时觉得上当时的这个情况不适合他发作的话，他就窝在心里面，窝在心里面就慢慢成了一个郁结。
对。
啊，那么前些日子还听到一个人就是这个样子。
嗯。
他的先生呢，这个口头禅，
嗯，
哎，精神病，
哦，
啊，就是口头禅嘛，他听得不高兴的，就哎，精神病，或者说，其实这句话是没有任何含义的，对他来讲，
嗯嗯，
啊，但是这个妻子呢，就这个话就听着，当时他们是在一个很不耐烦的情况下，在讲一件事情，
嗯，
这个丈夫很不耐烦，就说了这么一句口头禅下去，
嗯。
当时妻子听了以后就反应特别的大，
嗯，
可是当时他又没发作，
嗯，
他就窝在心里边很不高兴很不高兴，然后见朋友就跟人见谁跟谁说，说我老公这个样子，我要跟他离婚，
嗯，
没有跟他的先生说，
嗯，
他在外面接触的朋友啊，一起吃饭呐，啊，就非常气愤的不得了，就说哎他怎么这样对我啊，
嗯，
动不动说我精神病，
嗯，
他就很激动。所以这个其实真的是这个说话的这种语气呀，啊，和声调，
嗯，
其实真的对某些人来讲会成为一个很大的伤害。
是的，所以在圣经里边呢也有一句话是劝勉我们的，劝勉我们的话的内容呢也会劝勉我们的说话的这个声调。你看哈，在以弗所书4:31-32呢，这里说一切苦毒、愤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，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。
嗯，
你看哈，这里面讲到了说话的这个声调、嚷闹，
嗯，
对不
对？
然后呢，也说到了说话的内容，就是一切的苦毒、恼恨
和恶毒，
和恶毒。
嗯，还有说话的情绪，
对，
愤怒。
所以这里呢，圣经真的是很全备。对我们的这个劝勉呢非常的全备。那我们想到，如果在我们的话语里边除去了这些个负面的攻击人的因素，苦毒、恼恨、愤怒、嚷闹、毁谤、恶毒，这些都除掉的话，你想那种交通，那种啊两个人之间的互动，会不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、非常甜美的一个结果会出来呢？
嗯，起码呢它的伤害性已经降到最低了。
嗯，应该没有这些个恶毒在里面就没有伤害了，
嗯，
对吧？
那么当然啊，两个人在说话的过程当中理解的不同的话，有可能会有一些误解啊。
对
啊，但是如果你说话的遣词用句、你的说话的语气语调和这个讲话时候的情绪，
嗯，
都能够拿捏的比较好，就不要发泄自己的这种负面的情绪的话呢，对方听起来感受到被伤害的机会是很低的。
是，
而且呢他就会 通过其实同样一句话，你用温柔的语气讲，他可能认为你是在欣赏他，在赞美他。可是如果你用这个不太好的语气来讲，他以为你是贬损他，好像那种说反话刺激他一样。
对，可能会误会了是讽刺了，
对
吧？
对对对对
对。那我们刚刚也说了，就是说夫妻两个人不可能所有的看法一致的，对不对？会有这个两个人看法不一样的时候，这个是绝对可以的，并且是允许的，对不对？
沟通的好就可以抹去这个误解了。
对，所以接着下来呢，这个结婚五十年的金婚的这位男主人跟我们说的第三条，就是说夫妻不可能没有争论，如果有争论的时候，你要容许你的配偶成为争论中的赢家。
不要什么都自己占上风。
对，这个很好，这一点是一个很好的提醒，我相信也是他在五十年的婚姻生活中的一个美好的实践。为什么呢？其实为什么会有争论，我们想想。
我想有的时候是辩论吧，他未必是真的要谁赢谁输，他可能就是想辩个理出来。
但是辩个理出来一定是说想辩自己这方的理啊，那不就是自己赢了吗？对不对？你不会说你要辩一个理是让对方赢的，对不对？
那从我自己的个点来个性来讲呢，我是想知道辩出这件事情的这个真伪啊，辩出这个事情的本身的理，我不在意谁赢谁输
那你就做到这一点了，
并不一定要自己赢。
所以我们就是看到呢，其实很多时候争论的时候、辩论的时候，人往往大多数的人都是希望自己理在自己这边。如果不是的话，为什么要去辩？为什么要去坚持呢？因为就是想啊，我的看法我要说出来，我是有道理的。那如果对方不同意的时候，他就用另外一方道理来压你，然后你又再去说一个道理，这就才能会变成一个争论。
有的时候一件事情呢，大家看的角度不一样，层次啊层面是不一样的，所以其实呢不一定要成一个争的要争个输赢的这个状态啊。你这个辩，我比较喜欢用这个辩哈，那么辩呢，它会这个理啊越辩越清楚，不一定谁错了，也不一定谁对了，可能大家都错了，也可能大家都对了，只不过这个角度和层次层面大家看的不一样。
但是你知道吗，争辩两个是常常放在一起的，对不对？你很少说我们说辩论比赛是比较理性的，但是争辩放在一起的时候，就是什么，有一个争胜的这个心态在里面了。
对，这个主要是这个心态的问题。
对，所以我们就是说在婚姻生活里面不可能没有争论，有的时候不要紧，你用一个平静的心态去看这件事，不要盯着那个人是看这件事，像你刚刚说的是把这件事的真理变出来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对于这个呢，圣经对我们也有劝勉哦。
在哥罗西书
对
三章十三节，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了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
那好了，我们就看到这个经文里面呢，非常精彩哦。两个人才会有嫌隙，对不对？一个人跟自己就不会有嫌隙了，对吧？那好了，两个人之间有了嫌隙之后，下一个动作是什么呢？
饶恕。
对，不要选择争辩，选择包容饶恕。然后
其实它这里面呢包含一个层次，就是说这件事情哈，可能是无伤大雅的，也有可能呢你自己是比较正确的那一方，但是呢如果这个结果本身无伤大雅的话呢，不妨你也就认了，就不出声了，由得对方他因为有时候夫妻生活嘛，这个一般的日常生活当中没有那么多原则性的问题，即使这件事情可能对方做的不是太妥，那你由得他做赢家也不是那么大的问题，因为只要大家这个最后的结果是比较和睦和谐的，不伤感情的，这就很好了嘛。
是的，所以你看到了哈，在这个 怎么说，在这个人与人之间呢，可能会有一些个跟自己不一样的地方。
嗯，
如果是原则性的问题，当然我们要持守原则，
坚持，
是坚持，
嗯，
这个是啊，是我觉得是应该的。如果你的配偶是一个坚持原则而愿意啊活出真理的人来的话，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，对不对？
嗯，嗯，
如果你自己愿意把这个两个人的不同的地方能够，我们说什么，大事化小，
小事化了，
对不对？就是说不是说原则性的问题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其实就像这个经文所说的，总要彼此包容，
嗯，
彼此饶恕。然后要是看我们的话，我们觉得我凭什么要饶恕他，我凭什么每次都要让着他，但是这里呢，这个经文告诉我们，我们要看一个榜样，
嗯，
主耶稣怎么样饶恕了我们，
嗯，
我们也应该怎么样饶恕人。
嗯，其实呢，换一个角度说，夫妻两个不是已经成为一体了吗？
嗯，
那么我们自己对于自己所犯的一些小过犯呢，啊，大部分就通常都是能够放得过的。
哈哈，对，
不会老跟自己过不去啊。
对
啊，除非实在是太遗憾的一件事情，时不时的会想一想哈，觉得哎呀扼腕哈。但是呢，一般情况下自己都能放得过去，都能放自己一马。那么既然夫妻俩人已经成为一体了，怎么不放人家一马呢？
是的，
也就是饶恕对方，其实也是饶恕自己啊。
充满你。 与时并进，现在用微信号码，听众就可以和主持人保持联系了。向您喜欢的主持人问个好吧，或者为他打打气。您也可以在微信留言，索取您所需要的书籍和礼品。我们的微信号码是189-5044-4908，189-5044-4908，微信名称是佳音。现在就请拿出您的手机，添加我们的微信号吧。我们的主持人期待着和您联系。
朋友们，您听到了，我们真的是与时并进，我们也加入了微信号，您可以呢用微信就可以跟我们联络了。那不知不觉节目又来到尾声了，我们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有一份礼物要送给大家的，您可以也用微信的这个通信联络方法向我们索取今天的礼物呢。礼物就是我手头上呢有一套书签儿，这个书签呢印制的非常精美，也很漂亮，上面呢都有经文，圣经的章节，有诗篇23篇了，还有我们在节目中常常说的哥林多前书13章4节到8节这个爱的箴言。那朋友们，如果您需要这个书签儿，这一套有3张，我们愿意把它寄送给您。给我们写信，给我们电邮，或者是在微信上面加入都可以。那还有呢，我们的电邮地址邮箱是佳丽，佳丽的汉语拼音佳丽 @vohc.cn， 我就可以收到您的电子信件了。那记得来信的时候呢，要写清楚自己的姓名、回邮地址和邮政编码。如果方便的话，给我们留下您的电话号码也可以，因为有的时候呢，我们的这个礼物寄送出去了，可是朋友们收不到，然后呢，就再写信来跟我们说怎么收不到呢？其实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呢很有爱心，他也愿意用电话呢询问您一声，这个地址是不是您住的地方啊？有没有人帮您接收邮件呢？那这些呢都是我们一些个跟进的工作，希望每位朋友呢都可以顺利的收到我们的书籍还有一些礼物。好了，今天为大家预备的婚礼之后节目呢到这儿结束了，谢谢大家的收听，愿上帝赐福与您的婚姻生活和您的一家人，我们下一次再见。
再见。